各位主内的家人，你们好。常常会听到身边的人生病的事情，若是感冒发烧还好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那有时候听到有些人得很重的病啊，比如癌症，那大家就很紧张。有些癌症病人因为发现的早，发现的及时，那经过手术啊，经过这化疗放疗及时的治疗呢，那这个癌症呢也并不是特别可怕，也是可以治愈的。但怕就怕就是这个癌症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哈，已经扩散了，那这就比较麻烦。所以对于癌症病人来讲，及早的诊断，及早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不是癌症本身是那么可怕，可怕的是已经有了癌症但是不知道自己有癌症，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当主耶稣基督看到地上有一些人自以为义的时候，他就对他们讲一句话，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来到地上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如果人知道自己是迷失的，是要寻找一位真神的，那当他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就有盼望了。但是可怕的是有些人迷了路，却不知道自己走在那一条迷失的道路上，自己本来生了很重的病，却拒绝去看医生，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生病，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在讲救恩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呢先讲人的罪。保罗有一点像一个医生，要给人号一号脉，告诉人出了什么问题。他也像现代的医生一样，给人做很多的检查，照一照 CT， 验验血，验验尿。保罗呢是一个属灵的医生，为人做全面性的属灵的检查。罗马书的第一章18节开始，一直讲到第三章的第20节，是保罗给人做出的各样的检查，从各个角度来看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神的话语呢有很强的穿透力，它像一束大光一样，当神的话照到人的心思意念的里面，当我们用心思来到神的面前，愿意被神的话来照亮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的本相，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上帝的话语面前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接受上帝话语这束强光的光照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看罗马书的第一章21节到23节，我先给大家读一遍。罗马书第一章21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在这三节的经文里，保罗为我们很清楚地画出了7个步骤，这7个步骤呢是向下走的7个步骤。每个人都知道神，但却一步一步地往下走，到了一个地步不仅不认识神，甚至去拜假神。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？一共7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本来是为了荣耀上帝，这是人被造的根本的目的。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形象样式给了我们，我们本该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行事为人上面显出上帝原有的样式。我们本来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应该把太阳的光能够反照出来，然而人知道有神，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，这是我们一切犯罪堕落的开始。 接下来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也不感谢他，不把神当神，也不因着从上帝领受了丰盛的恩典，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我们的日用饮食，我们所领受的阳光雨露，这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，我们却不把荣耀归给他，也不感谢上帝，这是人偏离真神的第二个步骤。第三步是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第四步是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第五步就是自称为聪明，第六步是反成为愚拙，第七步就是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。在六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位神学家叫埃瓦格里乌斯，他是叙利亚人，他曾经提出一个清单，叫做八种致命的罪。那这八种致命的罪呢，后来有人把它变成七种致命的罪，这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很有名的。这八种致命的罪包括暴食，就是暴饮暴食的暴食，怒气、贪婪、嫉妒或者叫做虚荣、骄傲、情欲、懒惰、忧郁。那这八种呢，被埃瓦格里乌斯呢称作八种致命的罪。后来有人把嫉妒或者这个虚荣呢归到骄傲的里面，就从八种呢变成七种致命的罪。那针对这八种致命的罪呢，后来的人又提出八种基督徒的美德，都是针对这八种罪来讲的。暴食是因为缺少节制，所以要用节制的品格来替代暴饮暴食的这种的坏毛病。怒气是人不够温和，贪婪是人不够慷慨，嫉妒和虚荣要用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来代替，谦卑取代骄傲，贞洁代替情欲，殷勤取代懒惰，用智慧来战胜忧郁。那在埃瓦格里乌斯的清单上，暴饮暴食列在八种致命的罪的第一位。就是说人的犯罪呢，第一个表现是缺少节制。那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人犯的最大的罪就是骄傲，因为当初的魔鬼也是因为骄傲从一个美丽的天使堕落成为魔鬼。那我想这些呢都是通过人的观察，通过一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当中罪的表现，人所做出的总结，或者是缺少节制，或者是缺少谦卑。那或许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当中呢有不同样的表现。然而圣灵借着保罗在启示我们的时候，默示这本圣经的时候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犯罪的起点还不是骄傲，还不是缺少节制，而是不以神为神，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。当人虽然知道神，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的时候，这是一切犯罪的起点。当人领受了上帝一切丰盛的赐福和恩典之后，却不把感恩来归给真神上帝的时候，就会带来以下必然的一些的结果，就是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二十五节说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那这是人离开真神的必然的结果，就是人的思想变得虚无，人的思念变为虚妄。上帝是真实的，上帝是真理本身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所以当人的思想当中没有神在里面的时候，没有神的真理，没有神的启示的时候，人的思想就变得虚无，没有真实的内容。人会根据自己的想象编造出许多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，来解释人的起源。神是光，耶稣来说我是世界的真光，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走。把神从我们心中挪去的时候， 光也就会离开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人犯罪以后呢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呢，是这样解释这件事情的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开始，约翰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当人的思想变为虚空，当人的心里面缺少了光之后呢，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，就是在道德的事情上缺少了分辨力，人对对与错、是与非失去了那个敏感性，开始不分是非。所以接下来第五步、第六步就是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为愚拙，变成自我欣赏、自我标榜，或者是互相欣赏、互相的标榜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去敬拜那些假神。今天神这个词已经泛滥了，男人长得英俊就成了男神，女人长得漂亮就变成了女神，会炒股的人成了股神，发财的就叫财神。这就是保罗这里讲的哈，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。人本是受造之物，上帝是那位造物的主宰，人不仅不去敬拜敬奉这位造物的主宰，去把受造之物的人变成了神，去追逐、去顶礼膜拜，这是人犯罪造成的必然的结果。那这七个步骤啊，使人从知道神到拜偶像呢，实际上可以归纳成为四个大的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不把神当神，第二个就是思想变为虚空，第三个就是没有道德上的敏感性，第四个就是拜偶像。加尔文讲过一句话，说人的心呢，就是一座偶像的制造厂，在人的心目当中装满了各种各样代替真神、取代真神位置的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偶像。有形的偶像包括那些神佛雕刻的神像，可以是人的形象，可以是动物的形象。有一些是无形的偶像，比如说追求成功的人生啊、幸福的家庭啊、美满的婚姻呢、世上的成就啊。当人把这些追逐的目标取代了真神的位置的时候，那这些本来是好的东西就变成了人的偶像。偶像不一定是坏的东西，像成功的人生、物质上的丰富、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姻，这些事情本身不是不好的，但是当人把这些的目标和成就放到了那个神的位置上的时候，那这些事情就成了人的偶像，成了人的假神。拜偶像、拜假神，那这是历史历代的人都有的问题。在旧约的时代，几乎每一个先知都会指出神的百姓当中存在的拜偶像的问题。比如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44章就非常形象地给我们描述了拜偶像的那种的虚无。本来一根木头可以用来烧火，可以用来烤饼，人却把它雕成偶像，跪在他的面前来拜他，把那个木头当作神。所以以赛亚先知在44章第9节说，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，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。那今天的人不仅有拜这种的有形的偶像的现象，同时呢也拜一些无形的偶像。那怎么知道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呢？有没有哪些事情取代了真神的地位呢？大家可以简单的问自己两个问题，就可以检查出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。 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们说，我们所认为的幸福的来源、快乐的来源是什么？是有哪些的事情或者哪些的人是我们不可缺少的？我们拥有了这些，就拥有了幸福的来源。我们必须得到这些才能够快乐的。如果这个答案不是神自己的话，那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就成了你的偶像。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的，就是哪些的事情、哪些的人是我们宁可去犯罪也要得到的。我们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宁可去犯罪。那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目标的背后，就一定是有某一种的偶像在那里支配着我们，催逼着我们要去犯罪。保罗在这里不仅是给我们做了属灵的诊断，而且呢也给我们开出了属灵的药方。怎样除去偶像的崇拜呢？就是恢复对真神的敬拜。怎样避免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的这样一种的状况呢？就是来到真神的面前，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。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思念不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不至于昏暗呢？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真光来照在我们的心中，让上帝的思念、上帝的真理充满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每个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，跟众圣徒一起来敬拜真神，把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些的恩典化作感谢感恩来敬拜上帝。每一天我们都有时间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，用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。这些都是根据保罗的诊断所开出的属灵的药方。上帝真神为什么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、来赞美他？